第二章，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因为经上说，看哪，我把所拣选、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祀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
各位在主里的家人，大家平安。谢谢主的恩典，我们教会的整修已经完成了将近三分之一，这个当中有很多的不方便，但是我们真的求主感动弟兄姐妹一起用祷告来托住这个工程。我们希望有一个很荣美的教堂可以在这里彰显神的荣耀。圣经当中的一个名词教会，并不是指有形的建筑物。圣经当中教会这个词是指一群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他们得救，他们有圣灵在他们的当中。在旧约教会也是一个特别的名词，是指着一群因着特殊目的而被呼召的人。今天我们有很好的教会可以聚会，但是早期的教会并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建筑物。早期的教会非常兴旺，但是却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不合法的团体。他们被逼迫，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聚会的所在，他们多数都是在弟兄姐妹的家中来聚会。直到第四个世纪，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大帝的国教化之后，才准许盖教堂。在旧约的当中，以色列人也建圣殿，甚至他们觉得那个有形的圣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他们觉得你看这个圣殿高大宏伟，所以有了圣殿就表示有上帝的同在。但是他们却不过讨神喜悦的生活，不遵行上帝的律例和典章，甚至这个大难来临，即将先知宣告说他们要被掳的时候，在耶利米书第七章，他们那边还在高喊说，我们有耶和华的殿，我们有耶和华的殿，所以我们一定平安。事实上他们后来就通通被掳亡国了。所以教会的兴旺与否，或者健康与否，是建立在我们怎么样回应上帝的话，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。有形的教堂当然是上帝的恩典，但是神的心意更在每一个礼拜来到他面前敬拜他的人身上。他更关心的乃是圣灵的殿，他更关心的是我们这些来敬拜他的人，我们献上的是怎么样的祭物。他也关心他托付给我们的使命，我们有没有去遵行。今天我们所读的彼得前书第二章说，我们一起要建造那个灵宫。 首先我们来看预备材料。当你要买一个房子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注重它在哪一个地点，要离车站近，要生活机能方便。我在台湾有一个我们教会的传道人，他很辛苦，他在一个非常中下阶层的单亲家庭长大，后来他交了女朋友，他的准岳母就说，你没有房我就不会把我的女儿嫁给你。但是他实在没有钱，所以他就到了一个这个山上的一个社区，哇，全新的，盖了好几百户的房子，但是很远的一个山上，他辛苦的贷款了，买了那个房子。后来他要奉献做传道人，甚至他要到南非去宣教，他要卖那个房子，但是连那个房屋中介都说不必去看。哇，那个山上的房子盖得好漂亮啊，几百户，但是卖出去的只一户两户，太不方便了。后来教会的弟兄姐妹用爱心帮他把那个房子处理掉。我在这里提醒那些要做岳母的，要你的儿女有一个幸福的生活，不要逼死他们。我们买房子第一个看地点，第二个就看他的建材如何。如果这个建材是非常好的建材，我们住在里面会觉得非常的安心。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材料都是一些偷工减料的材料，是一个豆腐渣的工程，我想没有人敢住。在旧约建造圣殿或者会幕的时候，所用的材料都是非常宝贵的。同样的，在建造属灵的圣殿的时候，上帝也要用宝贵的材料。属灵宫殿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别的根基。但是另外一个方面，我们这些人就是建筑的材料。圣经上说，主耶稣像一个活的石头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石头。圣经当中讲到说，主是活石的时候，乃是能够使人有那个复活的生命和盼望的。接下来说，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来到主的面前，也像活石。也就是说，当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特质，要像主耶稣。儿子跟石头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发音几乎是一模一样，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最后讲到说，我们蒙了重生成为神的儿女，是因为上帝的福音和他的道。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因此我们就像一个活石一样。接下来在第二章就讲到说，我们这些活石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要素。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都有一个除旧布新的一个动作在我们的身上，有的东西我们要除去的，有的东西是我们要加添的。彼得在这里讲了五个东西我们要除去。首先是恶毒，这个恶毒就是各式各样会造成别人受伤害的那种行为，我们要把这些除掉。我们每个人都受过别人的伤害，但是我们要小心，不要让这样的伤害在我们里面成为苦毒。如果我们不把这个苦毒除掉，我们就会用这个恶毒变去伤害别人。我有好朋友提醒我说，你千万不可以把，如果你要转换服事的工厂，你不可以把上一个教会你所受的伤害不处理完就离开。如果你不处理好离开了，你到新的地方，你就会把这样的伤害带给别人。不管在家庭、在工作、在每一个人际关系的场合都是如此。我们求主帮助，特别我们如果在原生家庭受到了一些伤害，我们不要把这样的伤害带到那个我们自己组成的家庭。第二个要我们除掉的是诡诈。而如果我们觉得恶毒跟诡诈比较起来，诡诈还可以。诡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用欺骗的手段要达到个人的目的。 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其实在这方面有很深的领会。有的时候神不在乎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对他那个抵挡的态度，但神却在乎我们是不是诚实。约翰福音第一章，腓力去告诉拿但业说，啊，那位弥赛亚我们已经遇见了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。拿但业那时候讲了一句非常不客气的话，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？啊，如果我们听到这句话，如果你是拿撒勒人，你一定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却是很真实的反映他内心的状况。主耶稣并没有责备他，反而说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，在他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耶利米书十七章那边告诉我们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我们常常只能看外表，但是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上帝，要按他所行的来报应他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向着神心存诚实。第三个要我们除掉的就是假冒为善，虚伪表里不一，这是破坏彼此相爱里面最严重的一件事。如果一个人你发现他不真，他是假的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再交朋友。嫉妒是一种内心想占有的骄傲，强烈想要得到那原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嫉妒的罪会让该隐把亚伯给杀了，嫉妒的罪会让扫罗疯狂的来追杀大卫，嫉妒会让约瑟的兄弟就把约瑟给卖到埃及去。求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好好的对付这些事情。后面还讲到毁谤的话，就是随便的去贬低说别人的坏话，刻意的去伤害别人，这都是要从我们生命当中除去的杂质。但是另外一个方面，我们要加进一些东西，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就好像一个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。我们对上帝的话语要有那个强烈的渴慕，我们不仅听上帝的话，我们学习上帝的话，我们默想上帝的话，我们也运用遵行上帝的话。一个婴孩的健康与否在于他的胃口是不是好。我的大孙女是一个不爱吃又不爱睡的小孩，她很难带，所以当我的女儿怀老二的时候，我们就跟我们的亲家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上帝啊，给他们一个好带一点的老二，好吃好睡。我告诉你，神真的听我们祷告，我们的老二就是好吃好睡，一直到现在他已经两岁多了。我每次跟他视讯说叫外公，但是在他吃饱之前他绝对不叫我，因此他的发展体重就非常的好，现在他的体重已经超过了四岁姐姐的体重，在美国人的婴儿比里面他都是名列前茅，真是为亚洲人争光啊。弟兄姐妹，一个健康的孩子就会爱慕奶，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就会爱慕上帝的话。我们每年都去做健康检查，最好的健康检查就是你对上帝的话是不是仍然爱慕。有时候你读到上帝的话，你的时候你会不会真的是恐惧战惊？有时候我常常读到一个地步，我就非常的敬畏，因为我知道上帝和上帝的道是轻慢不得的。当我敬畏神，遵行他的话的时候，我就走上一条蒙福的道路。当我轻忽上帝的话的时候，尽管我是一个传道人，我就会落在一个非常悲惨的命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爱慕上帝的话，当我们愿意除掉上帝要我们除掉的那些不好的部分，然后我们去爱慕神要我们爱慕的部分，我们就成为一个好的建材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到一个好的教会，但是 Abyss 教会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组成的， 如果你不好好的追求，你就是这个教会的破口，你我就是这个教会的一个偷工减料的部分。当我们批评教会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的时候，先要问一问我自己的这一部分有没有偷工减料，我是一个好的教材吗？弟兄姐妹，上帝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刚才我有一阵子心脏非常的不舒服，我知道神很重的在提醒我们每一位，我是好的材料吗？你是好的材料吗？第二，我们这个教会常常奉献给神的是什么？利未记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的人不可以空手来的，都要带着不同的祭物来到神的面前，赎罪祭、赎愆祭、燔祭、素祭、平安感谢祭。今天你我带了什么样的祭物来到神的面前？神最喜欢的是燔祭。利未记一开始就启示第一个祭物就是燔祭，也只有燔祭是全然焚烧献给上帝。上帝所要的燔祭是什么？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上帝所喜悦的。上帝配得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，但是我们却常常把我们生命当中剩下的不要的献给上帝。上帝配得我们的全部。弟兄姐妹，每一天为主而活是上帝最喜欢的祭物。第二个方面是赎罪祭。有人会说，哎呀牧师啊，我每个礼拜来做礼拜我还奉献，不错了吧？但是上帝更看重的是我们有一个为罪忧伤痛悔的心。忧伤痛悔的心上帝是不会轻看的。我们的神是靠近伤心的人，他拯救那个灵性痛悔的人。旧约的第一个王扫罗王就想要用一些的牛羊来贿赂上帝，结果他只贿赂了自己的良心而已。上帝对他说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。第四个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常常献上感谢？我们常常会跟神说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拯救我。但是诗篇五十篇十四节却告诉我们，你要在患难当中蒙神拯救吗？在你顺利的时候，要常常的以感谢为祭献给神，而且要向至高的神还你的愿。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在患难之日神就会搭救你。我们顺利的时候不感恩，我们向神许的愿我们随随便便的轻忽，你怎么指望你在患难的时候上帝要拯救你？感恩会使我们蒙更大的恩。路加福音十七章那个十个长大麻风的只有一个回来感恩，其他九个人是得到了医治的恩典，但是回来感恩的人得到了更大的救恩。传道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，你向神许愿的时候偿还不可迟延。有的时候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许的愿，有的时候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许的愿，但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忘了，我们就跟神说，对不起，我当时一时冲动。士师记里面有一位士师叫耶弗他，当神用他去跟仇敌打仗的时候，他说，如果上帝使用我能够打胜仗，我回家的时候第一个来这个欢迎我的人我就把他献上。结果出来迎接他的是他的独生女儿，他就真的是虽然舍不得还是把他的女儿献上，但是这样的献上却成为了那样的一个永恒的纪念。所以以色列当中有个常例，就为着耶弗他的女儿终身没有嫁人，一年哀哭四天。你为神献上的神都知道。我求圣灵帮助我们，不管你这一生当中什么时候向神许过什么愿，如果你到今天还没有还这个愿， 快快趁着有机会的时候来回应上帝。传道书第五章说，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，为何使上帝因你的声音而发怒呢，并且败坏你手所做的。另外我们也常常要送将赞美为祭献上，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，每一次我们前面的敬拜的时候，就尽情的来欢唱，尽情来敬拜。当这个诗班唱的时候，我们就大声的阿们，因为上帝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我们大声尽情的敬拜的时候，上帝设立他的宝座在我们的当中。他的宝座在哪里就有能力，他的宝座在哪里就有恩典，他的宝座在哪里就有医治。另外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那个行善和帮助有需要的人的祭物，上帝也是喜悦的。而且当我们看见有需要的人去帮助他的时候，圣经的应许说，神会照他一切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充足。上帝喜欢我们做一个流通的导管，我们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帮助别人，而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上帝就帮助我们。如果你看到有需要的人你不去帮助，那么你有需要的时候也别指望上帝会帮助你，帮助别人是自己蒙福。第三个，我们要来思想上帝建造灵宫的目的，就是要我们宣扬上帝的美德。上帝使我们蒙福，为的是要使别人一起分享上帝的祝福。圣经上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哇，你想想看，你是这位这个万王之王的祭司。祭司有两个最主要的工作，一个是把人的需要、人的软弱、人的罪带到上帝的面前，另外一个部分是把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祝福带给这些有需要的人。上帝把这样的一个托付交给我们每一个人，许多人要因着你的传扬福音，他的罪要得到赦免，他要走上一条蒙福的路。许多人可能因着你不传扬的缘故，他们永远没有办法走上这一条蒙恩的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再一次的要随时记得，教会是救生站，不是俱乐部。神给教会的责任就是要去抢救灵魂，为此我们不仅仅向近处的人，也向远处的人，我们向华人也向日本人。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却是非常谦卑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先蒙了连续，我们从前算不得上帝的子民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。我们从前没有被连续，我们就如今却蒙了连续。我觉得我们就好像一群蒙恩的乞丐一样，我们有什么权利去讥笑别人，我们快快跟别人分享这样的福音都来不及。一个不肯传福音的教会，上帝是不喜悦的。我们求神，当我们的这个会堂整理好之后，是有更多的人愿涌进教会的。我们求神让教会不只有两堂崇拜，有三堂、四堂崇拜，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弟兄姐妹，教会不是幼稚园，如果我们都是一群长不大的属灵的婴孩，我们人再多也只不过是一个幼稚园。我们要长大成熟，我们要成为有用的这个上帝的器皿，我们要跟其他的肢体一起有好的联合，我们一起来建造灵宫。我很喜欢看NBA 篮球，哇， NBA 篮球队就有一些的超级明星，那些动作我觉得怎么可能做得出来。今年有一个队非常的好，是整个 NBA 历史里面没有过的，一个队里面通常有两个明星球员就来已经很了不起了，但是这个队有四个超级的明星球员。过去一个队有两个超级明星球员就常常吵架，谁是老大？ 但是这个球队有这么多的明星球员，却是彼此的谦让，却是彼此的成全，甚至为了能够成就别的球员，他愿意降薪，以至于每一个球队都很怕碰到他们。以前有明星球队的球员，你很好防守的，你只要把那几个人防守好就没事了。但是这个球队不一样，他们愿意制造最好的机会给那个最合适的人，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要防守谁。教会也是一个团队，我求神怜悯我们的教会，责任不是建立在少数的同工身上。我看过太多的教会，传道人很会讲道，但是传道人离开以后，教会就直线的衰落。有人讲得很好，唱戏的走了，看戏的当然也走了。但是我渴望我们的教会，每一个人都是活石，一起来建造灵宫，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，宣扬上帝的美德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每一个美好的礼拜堂可以聚会。这是有许多的属灵的长辈们他们多年的奉献跟经营。今天你让我们站在这个历史的时间点上面，让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继续的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圣殿。主啊，可怜你的教会，祝福你的教会，让这个教会有很多很多合你心意的建材。主，这个教会60年了，祝福你的教会，让我们更多的以你家中的事为念，让这个教会不亏负你给我们的托付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